这里是辛弃疾播客，辛辛的思想，生气勃勃的故事，在这里集结起来。我是李子欣。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辛弃疾播客。这期节目呢，我是采用了我的朋友亚军，他的播客节目亚军 FM 的一期是跟我的聊天。他在伦敦跟我聊了我在 UEA 大学学创意非虚构写作到现在一个学期的经历和感悟。我觉得一个学期来谈感悟可能有点早，但是呢，我也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因为我觉得可能半年后一年后听下来又会有新的一些感触。所以大家听听这个节目，我们谈的在我在用第二语言切换从中文切换到英文去学创意非虚构写作种种的挑战，还有我很多的收获。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亚军 FM。 这期我请了三明治的主编子欣老师，也是三明治的创始人。
大家好，我是李子欣。我目前是在英国，我大概12年前创办了三明治这个写作平台吧。我现在也就继续的深造写作，来到了一个自己原来比较陌生的领域，就是英文创意写作。现在在东安格利亚，就是 UEA 这个大学读英文的非虚构创意写作。
我之前知道 UEA 是因为石黑一雄，我其实也好奇说，就你学的这个非虚构创意写作，它跟传统意义上的我们更多讲的虚构创意写作，它的那个区别在哪里？你在课程当中有什么部分你特别喜欢吗？
原来想象的非虚构跟虚构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尤其我们在中文世界里一直都是这么理解的。去到 UEA 读的到现在一个学期，最大的感受就是那里的非虚构和虚构有非常多一样的方法，所以这样的也给我很多新鲜感和冲击吧。
那有什么方法你觉得特别好用吗？
我觉得就是一样的，就特别重视个人的情感和动机。我觉得这个是无论你写小说也好，或者写非虚构也好，是他们非常注重的，我也学到了这点。
当你说他特别注重个人的动机的时候，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原来你会怎么写，现在你会怎么写？
在中文的非虚构的环境里边，我们谈到的实际上大多数是新闻类的非虚构，因为非虚构这个定义是有新闻从业人员大概在20年前引入中文的，或者更早的那个报告文学，就是它还是带有一种新闻属性的。它并不是说我们在比较长的一个文学源流里边自然有这个非虚构。其实如果你要细究的话，它也有，因为呢，在英国这边呢，散文类它以前也归在非虚构里边，只不过我们在中国的语境里边，散文跟非虚构好像是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没有人去放在这里边。当来以一种新闻类的视角来看的话，我原来我们比较舒适区比较习惯的一种写法是通过类似于事件驱动的，就是你写完一个事儿之后，它就紧接另外一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跟事儿之间它好像有一些关联，就比如这个主人公他先考上了去北京然后他在北京又经历了什么，然后又或者就一种即时特稿，他也是这样子一个事情的驱动，而且是某种来说是多的，是外部视角比较多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好像在 UEA 这边就好像跟他们的文学传统不太一致实际上就当我也写了一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回溯我大概2010年到2020年在上海的一些生活和经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中间的这种联系我认为我已经给到了，从一个事到另外一个事的有一些，
就你觉得你已经解释清楚了为什么从一件事从 A 跳到 B， 但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就从 A 到了 B。
对，
是吗？
打个比方，一开始我从 2010年从 UCL 毕业回去，去上海，那个时候我也有机会重新回到媒体啊，但是我觉得媒体那个江湖也有一点点的开始老气横秋的感觉，我也想接触一些新的东西，结果就有一个机会让我去做了一个国际财经公司的首位副总嘛 BP 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做着做着呢，我也感受到这里边的跟我的想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的想法，我就后来又选择离开了，就包括这中间创办了三明治啊，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就很正常的一个中文媒体的写法，就是你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叙述。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有一个同学的评价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很 corporate 意思就是某种程度是公司化或机构化。其实媒体的写法就是一个 corporate 的写法，因为媒体就是一个 corporate 就所以什么是个人的写法呢？就是说当然了，我觉得这 背后也是有一点这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比如说我当时写到说我要去所谓的裸辞，因为我在那个媒体公关里边我虽然收入不错，但是我后来觉得这不是我的追寻的方向。但那时候你看我有家庭有小孩我就这样去做了这个决定。对于他们来讲，实际上中国人认为这种裸辞的压力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因为你知道大家想起来那裸辞肯定有压力，但是对他们讲你这个压力并如果你是简单这么说，你没有去把它表现出来，比如说孩子那方面什么样，你个人的追寻是什么东西，整个的这个 full picture 是什么样子的话，那这个在文学的表达上是肯定是不够的。而且这种文学的表达呢，它还不仅仅只是列举比如说你们客观上有这个事那个花费，它其实不完全是这么的枯燥的，它是应该是你整个的加上场景的情感的一种描写，场景或者对话，那个才是文学。
我在听的时候，当你说你同学评价你那个写法很 corporate 的时候，我当时瞳孔地震。当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太沉浸于个人化书写的时候，他们的个人化书写已经就是到了一个好像如果你不潜水潜到很深的地方，他就不觉得你是个人化书写。
他们一定要潜得很深。
但我其实特别想问，就当他要求你往那个那么深的地方去潜，他有给你提供什么工具就帮助你潜下去吗？比如说他课上会教你就如何可以把你当时感受到的压力传递，就通过文字让读者也能感受到你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变化，比如说要写对话，那这个对话应该怎么写才算是一个好的对话呢？
这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课上，我们也有大概来自四五个国家的同学，大概会不断在讨论这个事情。比如说写作可不可教，教到什么程度？以我们目前过去的这个学期上了两门主课的经验来讲呢，感受这种写法。我觉得最大的第一来自于其他同学的写作，在我看来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他们其实是比较接近这种写法的。你在阅读他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就直接给了你冲击和看到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呢，我们每周有很多的阅读材料，有些时候是读《纽约客》上的一个东西，有些时候是读伍尔夫。一些东西，有些是读很多一些理论上的东西，这些东西说实话，他有时候似乎有教你一些东西，但是他也不肯定绝对不是说细到这种什么句子的句法，用什么什么开头来那个，其实没有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更多是从一个写作者的这种自我的探索，或者你要写某个人，比如说写人的传记，你怎么样摆这个人物的关系啊，或者说直接的去分析到比如刚刚说的非虚构跟虚构的不同。就比如说他们说小说是一个更封闭的文本，就是它是给了一个故事，你作为读者你进入了，你就去按照它的叙述结束了，它就结束了，你不能够去要求更多，因为它就是一个像挂在墙上的画，它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小说。而非虚构或者说散文，它其实是想提供一个对话的，它是想跟你进行一个对话。所以这个非虚构是一个更开放的一个，包括从写法上来讲，它甚至可以不完整， 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
你说的那个封闭性和开放性会让我想到我这学期在学叙事的时候会有一种是线性叙事，一种是非线性叙事。我们在课上也会看一些非线性叙事的片子，有一些实验电影啊。坦白说，有的片子我看的时候就是脑壳疼，老师会问我们看完感受怎么样，我说的也很直白，我说我觉得这个片子这个创作者是不是故意要冒犯我，是不是故意要让我给我视觉刺激，让我觉得不舒服很难受。老师说对，就他可能是想要挑战你平时的那种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比如说你看它是一个视频，但这个视频上自始至终就只有一个颜色，只有蓝色，然后它会配上一个旁白，你可以听到它的旁白的那个声音。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困惑，我想哎，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 BBC 会买。我后来仔细去听了那个文本之后，我会意识到他其实是这个创作者，他在他生命的最晚期创作这个作品，当时他已经艾滋病发了，他眼睛视力受到影响，蓝色是他唯一能够看到的在这个世上最后的颜色。他在讲他最后的那个感受，我就会觉得上课的体验当中有一部分就属于我看了我看不懂。他除了在当时让我困惑之后，他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更多的东西，但还有一部分是我当时看了看不懂，甚至觉得冒犯甚至震惊，但当我真的去了解他之后，我发现哦，我很被打动。
看不懂也很正常，我有可能有一半同学的作品我也没完全看懂。
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就我之前想申请创意写作的时候，我去试图去读一些就是在文学上面会有比较高的声望的作者写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有一些我读不进去，我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不适合学创意写作，因为比如说课堂上发下来的这些材料我可能压根就不喜欢，压根就不想读。你会遇到这种问题吗？会遇到那种你材料看了但你觉得这个人在写啥？
会有啊，会有，当然有了。而且我有时候也是会读不完，我不是一个强求一定要自己完全读完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在UEA 比我这个 UCL 读那个公共政策研究生时期，我觉得那个深入很多。那个时候我读那些政治的东西我更加囫囵吞枣，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大课，就UCL太多大课了，我觉得这很不好。大课之后再分成小组去 seminar， 那个 seminar 也是非常的走过场嘛，就是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文本。而我们这次首先那个课的规模就少很多，像我们有一个课，因为有些兼职的学生一起加进来，已经十八九个学生，就大家都在抱怨这个 volume 已经太大了。这个确实也是因为对于创作来讲，另外一个课就只有九个人嘛。包括讨论这些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个东西要创作，你因为大家是希望来指导到自己的写作，它是很直接的。你读个社科理论，你不可能那么直接说，我当时读到某篇东西，它都对我的以后要写论文有多大的关系？其实有点像在应付那周，反正能讨论的过去就行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每次的讨论，我觉得多多少少是能够 reflect 到我们的创作，或者说我们就直接提出创作的困惑。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生呢，因为是一个创作的研究生，我不用写任何其他就看似要应景的作业啊，去我们任何理论的东西都不用写，全部都是写自己的作品，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是很自己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之前也有想过，因为我这学期有一门课要做一个 portfolio， 我就会花一些时间，我之前也没有怎么系统学过什么 PPT 怎么美化，作品集怎么设计。我最近就在搞这个事情，我就跟小王，就我先生说我真是学会了一些不必要的技能，因为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我以后会继续去使用它。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会有一些无意义感，我会觉得我好像为了应景完成这个作业，我去给它往里面塞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里面真正有创造性的部分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以及在我学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写东西是没有办法说我就是熬一整夜都在那里写的，因为它对脑力要求更高。就是我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脑子里面产生不了什么新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在那里写，耗时间没有意义。但是我剪辑我是可以在那里熬夜通宵剪一整晚的，因为这个东西你想好了你要怎么剪之后，剩下来的就是技术性的操作。我就会觉得写作它是一个纯度很高的事情，它是一个创造性纯度很高的事情，它就把你从很多其他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
是这样的， 所以我补充一点，刚刚说到的这种对于场景啊，对于对话等等的描写，我这次也是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写作时候时态的选择在这里边的非常的重要。原来我没有正统的学习过英文，特别是英文的文学，我都不知道时态在这里边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一个一般现在时对于描写当下的场景，这个当下 不管是发生在很久以前历史上，只要你想表现是一个在场的，其实用一般现在时是比较自然的。所以 很多时候就是又有一个一般过去时这两种时态，一般也就是这两种时态嘛，这两种时态跟过去和现在的组合，这里边总就是可以组合出不同的这个好几种组合，这是在写作时候他的这个口吻的选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只能用某一个时态？
我现在因为还没有掌握到用一般现在时去写过去的事情，所以我基本我的东西就是都用过去时，这个是一个最可能初学者的一个方式，
不会出错。
就是一个都是过去式，就像你说不会出错，但是它少了一些变化，
少了一些在场感。
对，它少了一些变化，而且过去式里边一个很我还没有掌握好的一个，就是过去的过去，就是要用 had been 之类的 had done。那如果你因为有谈很多过去的过去，那你就有很多 had， 这个其实我也觉得很冗余，但是它的语法因为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要表示过去还有先后嘛。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在写我2010年在上海的生活，那肯定是一个过去，但是我如果写2010年以前，因为我中间肯定要回溯到一些以前的，那个东西全部要用 had， 这个东西是某种上是一个冗余的事情。所以你的另外一种处理是你把2010年以前那个东西变成一般现在时来写某个场景，但是如果你掌握的不好呢，又会让给读者造成混淆。所以即使是本土的学生，他们也有些，像我有个也有是他在 BBC 和路透社工作很久的新闻记者，他说他从来没有用过一般现在时写，他就用那个来写，但他那边没有写得很好，因为他在写过去的那个时候呢，他用了很多的史料去穿插，大家就说那你不全部都用过去时算了，你当你在描写一个现在情况你还用史料来穿插，实际上这就会有一个术语叫 jarring 啊，就是有一个不协调的地方。所以一种又很文学的实际上是用一般现在时来描写这个场景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 drink this beer， drink the coffee， 或者什么have a sip with coffee， 但是你如果变成说 I drank the coffee， 其实这是不一样的感受。就是 he opens the window， he opened the window，
好像有一个要强调这个动作完成了。
这个而且不是一句哦，你把整段弄下来的话，其实那个感受是不一样，就是你要描写一个场景，一般现在时是更好一点的。而在中文里边，它没有这个明显的时态。
你在说的时候，让我想到你的校友严哥，就他应该也是 UEA 毕业的，他之前在接受媒体访谈的时候，就讲中英文写作不同，他也讲了时态。因为在中文里面，我们日常说话不会强调时态。就举个例子啊，就我最近做的片子里面有一个人，他在讲他很害怕会导致晚上睡不着。他其实谈论的是过去一段时间他很担心，但你从他的中文话当中你是看不出来任何是关于过去的信息的。我老师就会停下来跟我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一段就直接用英文的这个现在时来表现，这样子的话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一个现在进行的状态，我会对他的命运有更多的关注。如果你用的是他都已经担心过了过去时的话，就观众会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为什么我还要坐在这里看你
类似
这个片子。对，我一方面会觉得哦他说对，另一方面我会觉得哦中文在某种程度上他给了我们这种变魔术的自由，因为他不强调时态，
中文有模糊性。
对，
但是这个时候就如果你当希望在中文里变精确的话，你反而又更费力的去找另外一些表达方法来表达。我觉得这个是语言它天生下来的一些语法或者它的特点，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坏，但是确实对创作来说，你要就变得去活用它的不同的规则了。
就我也会想到像工业化的这种标准时间最早被发明，最早是宗教上面就为了去教堂做仪式啊，那些统一时间，然后才开始有了这些钟表。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生活在一个被钟表统治的世界里面，而不是像原先日出啊做日落啊息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了。我会觉得哦，也许是西方更工业化更标准时间一些，在东方文化当中它可能对于时间的流逝它是一个整体，没有那种特别分。
我最近李云不是接受了两个播客的专访吗，他里边在说英文的写作就是在写时间，实际我对这句话我还没有完全参透。
我也记得他说时间是最小的民主的单位，印象很深。但反正我觉得他那个访谈里面对我自己最有启发的一点是，我现在假设我要去写一个人或者我要去拍一个人，我原先可能会问他一些比较理念性的问题，就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你是怎么想到的呀，但我现在会问他你一天的时间怎么度过，我觉得那个对我收获还蛮大的。因为最终分解他这个人是什么构成的很大一部分是他日常在做什么事情。
还原一个人的一整天的状态，这个在中文环境里其实也早几年也出现了，只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是惯性的影响，中文的非虚构还是容易强调意义价值，认为价值胜的大于文本，就是社会公共意义和价值，就刚刚说它还是一个新闻逻辑而文学上的价值，我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更温柔的更加包藏起来的一种价值，它其实也体现了人性，只不过它看起来没那么明显，但是出于这个新闻基础的非虚构来讲，它对这个价值的外露要求的更多，这个导致的写法就是不一样的。下一期我会上一门课，它这门课叫做Nonfiction Novel， 就是把非虚构的小说结合起来，他们的边界很模糊，而且他们其实比我们宽容好多。因为我们中文世界一直在谈说啊，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你怎么确保真，如果不是真的你为什么有意义去写它，这种争论在我们这边也有发生，但实际上大家是总体上是宽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从哲学意义上你不可能把确保百分之百真，你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你100年前认为是真的，你100年后可能也不认为是真的。第二，小说里难道就没有真的地方吗？那个有可能是一种虚构的真实，但是它让你感受到那个真。
对，我特别同意，有的时候是我们披上了小说的面具，我们才可以说最真心的话。
这边的非虚构它也用这个方式，所以我说就是跟小说特别的相似，并不是说它用每句话每个意象每个事件都让你感受到这个事情就是很真的，然后层层叠进，它反而要披上一个比较文学化的外衣，让你在有点类似于阅读文学相同的感受，只不过他事先告诉你啊，这个是一个非虚构，让你在读的时候心里的预期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但实际上我觉得因为你真要去说他这个事是完全真的吗，也所以也不知道，但你就采信了或者你部分的相信了这么一个人，你从中去感受到这个文学的力量就够了。
而且我觉得它其实是更自由，对于创作者来说也提供了一层保护。我之前看有一个电影叫《我在伊朗长大》，它是一个动画电影，然后学界也有人说它这个属不属于纪录片，因为它是有一个原著的漫画，这个漫画是作者结合真实经历画的，之后又从这个漫画改编成这个电影。这个作者他自己就说他其实不愿意把这个叫做什么纪录片动画，他更愿意把这个叫成电影，因为他不想要承认这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真的，他也不想要承担别人去质问他。比如说你的祖母他带花，你的祖母他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有这么爱花吗？他不想要去承受这种诘问。以及在国内更早之前就对于纪录片的创作，他们会去强调这个纪录片的真实性，会讲哎哪段哪段是你扮演的，就好像你是在弄虚作假。我发现在英国这边其实这个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就很多时候是我为了展现这个真实，我需要去 recreate， 我需要去重现那个场景。另外一部分我觉得这也跟两边那种对于创作者的包容度或者说不在意程度有关，因为我感觉英国这边创作者很多，就感觉好像大家都在搞自己的艺术创作，他的这种创作上的这种市场供应链我甚至觉得有点供过于求。你可以看到有太多在一边兼职一边搞自己艺术创作的人了，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业余爱好。包括我们班也有同学打工几年攒了学费来读这个书。我当时就是 我去看我们老师的作品的时候，里面会出现他邀请这个流浪汉到他家里面来，之后在影片的结尾他拒绝了再帮助这个流浪汉。我就会问这个老师，我说会不会有一些观众他对于你的做法有一些争议，他说不会啊，他里面有一些角色会讲一些就你听起来很冒犯性的话，我说对于你片中出现的这些角色他们会不会也遭受一些舆论上的压力甚至是网暴，他说他完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不懂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嗯，环境上不太一样，不过我想就是非虚构或者虚构它是创作者的一个选择，当你说我这个是非虚构而且你说它是非虚构之后，其实这个创作是要为它负责的，它可能会带来好和不好，因为就像一个人读非虚构的心理准备和读一个虚构的心理准备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读了这个作者认为说的是非虚构的时候，那这个读者我觉得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但是既然这个创作者他认为这个东西是非虚构，那他是一方面有可能想借用非虚构本身事实带来的力量，但是他同样也得承受有可能被人认为他真实之后带来的一些冲击，在英国我觉得也存在的，而在小说虚构里边因为更安全一点，那他的这种争议性就会少，因为我就保护外衣，但是这样就会引起人家说因为你是假的，那我可能这段时间就是没有读小说假的这种心情。我当时听过一个说法，上海封城期间有一个朋友说他完全读不进小说，他觉得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你去再读虚构的东西就因人而异，因为我有个英国朋友问我说，上海封城期间会不会人家逃避到小说里人更多，我觉得好像不是，因为我能看到从国内从疫情以来现在是非虚构的文本这书籍啊是更受欢迎的，就是大家可能能够看到一种小说类的纯文学的东西，它是一个塔基很大，就是下面一大堆人在能够发表 的本身已经不容易，但是发表里边大量也就是卖个三五千册，在国内也是这样，在中国在英国也是这样子，真正的那个塔尖的那个又特别的耀眼，有诺贝尔文学奖啊又那些什么的，但非虚构我觉得它塔基没那么大，但是呢它好像现在以当下整个世界的周期都不是很好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我觉得非虚构在我的观察内，包括我们跟译文上译文出版社的合作等等，我觉得非虚构卖的不错的，这个就是你这个创作者的选择，你要不要用这个非虚构的力量，还是你要想躲回一个文学里面也好，我是这样看的。
你在说的时候让我想到李玉云，他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跟记者说，他说我们的职业是不一样的，我的职业是不需要跟人打交道的，我知道我写了这个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人看，我只需要负责自己写的开心，
所以像刚刚说小说是 remote 和封闭的就是这样来的。
我当时在听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一方面就是很羡慕，我觉得真的是天才型选手才可以有的任性，另一方面我也会想我自己写东西我还是希望在不扭曲我原意的情况下尽可能触达到更多的人。另外一方面你刚刚在讲非虚构的真实性这块的时候，我会想到其实这里面它有一个责任是当我们自己作为叙述者作为创造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创作文国和你的神，因为我们掌握了话语权，我们是有权利的，如果我们说这个故事是非虚构的，同时在这个故事里面还出现了其他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要对这个故事里出现的角色要给他们以公平的对待，
你要负责的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吗？
对，就比如说假设我写到了我的母亲，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如果只是写他的性格当中某一个很偏激的面而不写他呈现的其他的面的时候，其实我对他是不公平的，就包括我们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好像黄忠说的，他说有的人他讲故事你会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事情掉到他头上，但另外一类人他在讲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故事里面的人不是 NPC， 这些人他们也有自己的需求和欲望，那些人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是可以被理解的，他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是一个怪物。
你刚刚说我们可能要描写母亲的很多方面，但是这个冲突在于第一，其实你确实也不能完全去把握母亲的全部方面，第二，这个全部的呈现在这个作品里面它是否 必要？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也
就会让我想到我之前问周浩，就是那个纪录片导演，我说你在你的片子里面呈现这些角色的时候，你自己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有些片段是你应该剪掉的，为了保护这个人，有些片段你是可以留下的，为了把它呈现得更丰富？他说这个取决于你的良心。到最后他当然跟法律有关系，但他最后其实就会回归到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以及本质上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创作里边比较有时候分不清，但是也是他迷人的一个地方。
你在学写作过程当中，你有碰到什么你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挑战吗？或者困难吗？
我先说，我觉得应该是
意料到的，
还有一点点没有意料到的。有意料到的就是词汇量这个问题。我原来已经意料到英文的词汇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没有意料到就是说英文在同一个意思有那么多的 word choice。 但是我觉得中文没有，我这句话可能错了，但是我跟我一些写作的同学交流，他们也有相似的感受。
你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吗？
比如我们说这个人很奇怪，你除了奇怪、怪异、怪诞，你还有几个词？就不多，
诡异
三四个、四五个，
莫名其妙。
对，莫名其妙已经有点远了，我就觉得已经奇怪有点远了。英文同一个意思可能都有十个以上的词，而且很多词其实是你没有太看到过的。我在我的同学的作品当中就经常看到一些这种词，但其实你去查出来你很难用到自己里边，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场景，它用这个是什么，你要跟这个词建立关系之后你才能用回到你的作品，你不是光查一个字典就可以。所以李云说他不断去查那个词组的词根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很佩服他。但我觉得更多是源自于他可能已经写作英文写了20年了。像刚刚这奇怪，有一个词叫做 eerie，E-E-R-I-E， 这个词原来就根本不会用到的。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 eerie， 它和比如说我们平时说这个人 weird 或者 strange，
对，
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呀。所以但是人家用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我不断接触到这两大量的新词啊。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我有一朋友，我觉得他英文已经非常好了，他用英文写小说，在外网很多人都很喜欢看，给他写热情洋溢的评论。但即便是英文好到这个程度，他也会觉得他在用母语写作的时候，好像在词和词的之间，他好像就捡起不同的鹅卵石，仔细的端详，选择哪个是他更喜欢的色泽和形状。但是他在选择英文单词的时候，因为他没有那么熟悉，就他做不到像把这个词汇像拿起来一颗石子一样放在手心，反复的去观察它在阳光下不同的光线，决定我要把这个石子放到我的这个篮子里面去。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跨越一种写作是很自然的一个情况。就像那个在英国很出名的华人作家郭小鲁，他最新有一篇文章被收录到今年的一个文集里边，他叫做 On Self Translation。 他说因为他已经都写了十几年了，而且他英文非常好，他还说我们这个写作背后是用中文自我翻译成英文。但是这个自我翻译不是我们简单的说好像一个句子像交给一个词典那个中翻译那样，不是的。其实说你因为你还是中国化的一个思考或者这种句子构造方式，但是你又把它想我怎么样用英文比较舒服的一个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我也处在这个阶段，而且我是处在这个阶段非常早期的阶段。因为真正的你要写，你应该是整个是英文思维。像我现在 UA 有一个写作上的朋友，他已经拿了 UA 的奖学金在这边写。他说他因为他是2000年出来英国读英美文学，他回到上海之后，他的整个圈子都是外国人为主。他说他一直20年都是用英文在思考。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一个上海生活的中国人，他是整天在用英文在思考，所以对他来说他写作上语感上就有帮助。但对我来说我肯定是到现在还是中文在写作上。这个东西有好有坏的，不是说这个只是坏事，这个因为你这样也有可能是你的特点的来源。就像你知道吗，我在写中文的时候我其实用潮州话的思维。就是
你觉得潮州话的思维跟普通话的思维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也没有说很大的不一样，但是你看那些用东北话思维的作家，他们就非常淋漓尽致的把它给体现在他们文本里边，所以才有东北作家帮。我相信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可能是用东北话思维的，而这反而成为他们的特色。对我来说，潮州话的思维，潮州话它 它是一个古代的官话，因为有人说唐朝啊，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是跟潮汕话有接近，所以它每个字它都有对应的读音，只要那个中文里边出现的字，潮州话都有它的方言读音，所以我们不存在，比如说在沪语、吴语里边那个四字成语，沪语里面没有了，所以他们讲到一个成语，他们也用普通话来代替，我们是每个话都能用那个，这个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说，实际上潮州话它也是蛮文学化的一个语言，就是蛮书面化的一个语言，它有很土的那些，但那个很土那些，因为有很难用发音，用别的方式租进去，那它已经有并行于能够用文字语言的这样的一套系统，反而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不像东北话，比如说东北话他们的土话本身就能用普通话的字放进去，变成全国就流行了，比如说把这个得劲啊，什么虎啊，他们因为这些字它本身就是用普通话用汉字的字能进来，我们潮州话那些土话找不到汉字的呀，对吧，我们虽然我们能够有读他那个写好的字的音，但是我们没有土话能直接放进汉字，这就粤语一样，粤语你要写那种土话你写了是天书，人家是看不懂的，什么顶改啊，这已经算是很别人已经能懂了，但更多比顶改更加土的就没有，但是东北话之类他们是四川话，他们是有些就直接能够转成汉语的词汇库，这就是给他们的一个优势，而且慢慢也流行了。
你在说的时候让我想到我今年在上课的时候有一次在课堂上痛哭，就是因为当时老师放的是一个互动项目，是一个澳洲本土人他做的，他的祖母会说当地的方言，但是到他这一辈他已经很多词都不会说了当他祖母去世之后，这个语言就会更少的人说，他做的那个互动项目就是把他祖母的就是教他会的那些词，比如说鱼怎么说，水怎么说他会把它做成动画的形式配合讲述祖母的故事，你可以跟着他一起去读比如说画面上出现了一条鱼，你可以跟着他去读在这个方言当中鱼的这个发音，如果你读得对它就会继续进入到下一条动画，我会发现澳洲的那个方言里面有很多描述自然的词汇，我当时在听的时候我哭的原因是我会意识我其实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我会在很多时候意识到普通话并不是我的母语，我的母语其实是我的家乡话，
是
但是因为我的家乡话它并不是像东北话这样强势的语种，所以你没有什么机会比如说你在大荧幕上看到它，我唯一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接近我的家乡话的它其实放的是合肥话，但即便如此我当时那个电影刚开始放我就在下面就已经情节不重要了，我就已经在下面泣不成声，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么长久以来其实我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什么的，以及就是当我进入学校系统我是一个和我的母语越来越远的过程，就好像很多年我一直在洗掉母语，我希望自己讲的普通话更标准，虽然到现在也非常不标准，很多音发的都不对，但是就是我能够感觉到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包括原来我会说的方言里面的一些词我现在已经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在跟家里讲话的时候经常是他们在讲家乡话我在回他们普通话，
我觉得东北话和四川话就有点像这边的加勒比海之于英语，因为他们是一个主流文学的一个旁支，但互相又能通，比如四川话里边雄起啊什么都能用成那个，
就它的支流是可以汇入海洋。
对那个加勒比海他们现在用，我们这边有些同学加勒比海他写他的英语就是用他们那种英语，但是他们英语的人看得懂啊，所以就没问题，那你就在英语里面写中文的那些东西你就看不懂，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处理的我把一些潮州话的人称用潮州话拼音，我比如我用写潮州，我不写潮州，我写铁鸠，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就是我们潮州语言的称呼，然后它更接近我们的 dialect 潮州话的这样一个铁鸠，我就把阿公阿嬷，就是爷爷奶奶啊，这个什么，甚至把大伯，这是代表，我都用变成一个变成像拼出来的，像我都不写什么 uncle， 我能做到就只有这样子。你没法做到像跟他们一样是能够写一个方言版的英语，但是四川话和东北话就是一个方言版的，又能够被那个大陆听众都能懂，所以电影啊也有四川话的什么让子弹飞啊， 但潮流化版我觉得就很难，跟你的家乡话也是类似。
对，就感觉他们是河流还是可以流到这个海洋里面，我们就好像在自己建自己非常小的一点点的岛屿。
我现在从中文在英国里面的英语里面的中文它也是这样子，汇入不到的。那这个就是你这个跨越，就像郭小鲁在那篇文章里面他也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从河这岸到对岸的一个球度，你中间还很多水草很多羁绊。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就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这就像我们在中国，我们习惯了很多的高大的建筑、高速的公路，然后你要把一些东西翻译成让他们英国人感受到，其实是什么呢？是那种穿在这种湿冷的冬天穿着雨靴去什么泰晤士河边散个步，喂个鸭子回来，那个靴上都沾满了泥，所有人都不在意，但是中国人是很在意这种什么乌糟糟的那种脏脏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如何把中国能的东西能够写到他们有一种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能通感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那个东西。所以他的说的翻译是这样的，就是在文化上，但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文化的感知和审美都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就是有救的，有机会的，就是人性的东西其实是放之四海的。就是比方我这次写潮州的，我刚才说我写我的阿公啊、阿爸、父亲啊，我觉得他们能够感受得到。我的第三次作业，他们就觉得写得挺好了。
你当时写的是什么？
就写我的这个。某种是去探索我的爷爷跟我的父亲之间的关系。
那篇文章里面你自己最喜欢的还是什么呢？
我个人感受上可能有两点。第一呢，我其实是吸收了头两篇文章的反馈。那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写潮汕的嘛，但是呢我当时呢还是带着中文的这种非虚构的思维，因为我要介绍潮汕这个地方，我要去让他们知道潮汕是大概什么地理位置，它跟东南亚是什么关系，它历史上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太写得慌。
我的个人的那个部分有，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结合没有那么好。就是因为我们似乎说，如果我没有帮你建立起这个认知的价值坐标体系，你好像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发现他们不太需要这个东西，他们要的是一个人性内核的那个坐标，你能不能在人性的互动关系和冲突关系中把他们先抓住了，他们同时那些坐标啊，那些历史是帮助他们理解这个关系必要的一些佐料，而那些不是主菜。我们认为说我在主菜上先得把你框架给你梳理一下，给先讲这个哪边是鱼头哪边是鱼尾，对他们说不要，他们就要先吃到一个鱼肉好吃，那我才去感受整条鱼。那第二篇呢，我就已经算是感觉减少了历史的叙事，已经回到我个人了，就写上海的嘛。但是就像刚刚说，就是太一个 event 到另外一个 event， 你没有停留。所以我的第三篇呢，就会尝试在一些场景上去停留。我的开头是写那个除夕夜，我的爷爷突然敲开我们家的门。他作为小时候的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我父亲就说啊，这个除夕夜，这个爷爷来跟我们去吃饭。那这个看着很正常，但是吃了没一会儿，我爷爷起身就走，他要去我的大伯家吃年夜饭。那对我当时来说，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但我很快也能理解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原来住在一个老家，那后来呢？我父亲不是那种分单位分房，我们就搬到这种新建的，有点像那种老公房、工人新村的这种房嘛。我大伯他是一个医生，他也分出去了。那我爷爷就还住在老房子那里边。那这种除夕夜，你想，首先在当时80年代是没有人说要去外面吃下饭馆吃饭吃除夕夜的，那就意味着我这个老人家他要跟谁庆祝呢？那刚好呢，我爸爸跟我大伯，因为他们7岁的年龄差，他们又不是很合得来，就变成我爷爷要一个人走路去两家。我就用这种场景化的这种开头，当然我没有一下子去剖析这个关系，但是我就是场景化的开头，我中间这样子去让他们带入我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里边，后边再去谈到爷爷和我父亲的，特别是我父亲的这个成长经历里边，当然跟关系有关，但是你那时候自然肯定要带入 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历史啊，但是那个东西就算是再去带入了，就并不是你一上来就要去，好像你要为中国讲好这个故事了，你要给在西方那个读者面前去怎么样了，就没必要你在人性里面去把这个事儿给说了啊。尽管有些他们确实背景也不太懂，但因为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脚注，有些时候你甚至可以开头放一个什么链接，就是。只要互联网上能搜到的他的东西，他们能搜到，他们有感兴趣，他们自己去搜，并不是你一定要在这里边就帮他们给什么都端上来。
你现在这一学期学下来，你觉得它对你的中文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滋养吗？
这个方法完全可以用在中文里边啊。我认为中文这个语言可能更重于概念 purpose 目的还是什么？我作为一个读者。我甚至认为英文的美感这个词和句子之间的这种美感，虽然我写不出到那种程度，但是我的感受很好，而今天的中文能给我很好美感的作品我觉得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中文的古文是很美的，我就是做一个读者的感受。
那既然你都讲到作品了，你可以推荐你希望被更多人知道的，比如说你喜欢的作品。
我原来就是一个新闻人，我文学的这些基础真的一般，我觉得我原来的中文的文学可能还可以，但是呢我又不太爱看翻译版的外国小说，就是导致呢我其实对外国小说的这个启蒙上是不够的。当我翻到外国名著小说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跟翻译基本上是两本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刚刚说的这种英语的语感啊背后的东西，其实翻译我觉得很难带过来，所以对我来说很多东西有点像新读一样的。比如我刚来英国的时候19年、或者甚至更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玛格丽特阿德伍德在那时候他刚出了一本书嘛，说明我忘了绿色封皮的那种，在几乎所有的
正言吗
对 Waterstone 啊什么的都是摆在窗口，我当时在想哇他怎么有那么的厉害，因为我觉得我们看过了太多都是这个是名气很大，实际上我们会不会去读他书我们也不知道的那种。直到我看了Alias Grace， 就是别名格雷斯，其实我是从那个 Netflix 的这部6集的片2017年拍的先看的，我觉得特别棒，就是他的文本，因为是阿特伍德他也担任了这部剧的创意总监嘛，因为这部小说是他写的，而这个小说又本身是基于真实事件去改写的这么小说，因为他是大概1840年左右一个很年轻佣人女孩子被指控串谋了一个马夫杀死了他的主人，但是他关了30多年之后被判那个无罪释放，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他在这里边加入了很多女性主义的思考，女性在那时候命运，他那种文学的台词啊是非常非常好。我看完了这个 Netflix 这个剧，我再去借了他这本1996年出版的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中国的很多写这种所谓历史的很少用第一人称的，不多吧，对吧？我们以前的什么说书啊什么的都是第三人称的，因为他的这个书他跟这个电影，就不是电影，就算一个6集的电视剧吧，都是用很第一人称的大量的叙事，那个书也是有第一人称的，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我这个我觉得是很强烈推荐，所以我前些天也，因为他刚好到伦敦来有本散文集的一个发布，也去看了84岁的老太太，她整个的这种经历，所以我对我来说，其实就我会觉得英文这个里边太多的这些东西，我又得一一去看。我后来又买了他几本书，有一本是他专门讲写作的，有一本是他的短篇的小说等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其实是可以建议大家看一些那个东南亚华人作家用英语写的，他们的英文确实好，他们的词汇量等等其实都是更 native 一点的，他们身上呢又更挣扎，他某种来讲，因为他们很多是英国殖民地嘛，有100多年，然后呢他们又像新加坡进入一个华人国家，马来西亚没有，他们身上有就是说从人种上是 Chinese 嘛，对啊，但是他们又在西方世界，他们又很费劲跟他解释我既是 Chinese 但我不是那个 Chinese， 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的身上的那种冲突感 然后他们又属于这个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所以现在在英国出现的一个现象是这样的，一些文艺创作者呢会把 East Asia 和 Southeast Asia 合起来叫做ESEA, 这个已经有20多个团体用这个名字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就是 ESEA, 因为我们跟南亚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南亚 在印度这印度在英国这边是很大的一个集群，印度巴基斯坦他们已经自己跟自己玩已经够了，而且他们跟英国的这种附属关系 又更加比我们甚至比东南亚那些都深很多，因为东南亚这些人又是华人，他们本身又有一些，但是他东南亚华人呢他们确实又分化，因为我们从中国大陆背景出来的人呢，那我们肯定中文色彩肯定重，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那个中文其实是某种是示威一点的。
嗯，是的，我想到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她是新加坡人，
对，
因为她长得跟我们差不多，她在场的时候我们会忘记，
对，
她其实听不懂中文，她这个时候就会用那种就是很英语腔调的声音说我听不懂中文
对对对，就是你我们以为新加坡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推行中文怎么样，实际上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整个的这个英式的教育体系啊什么的，很多年轻人其实都肯定是英语是第一的、
哦、
很流利的那样、嗯、那样一种，对吧，但是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的这种 identity loss 和挣扎性让他们写出来一些东西还有点意思的、
哦、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嗯、你会发现比如说班上可能大家自由落座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可能他会跟我们中国人在一起、嗯、
对对，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作家也是 UEA 毕业叫 Tess Orr, 他的中文名叫欧大旭，他在这边在马来西亚地位已经很高了，他其实在今年40-50岁，也是大概可能10年前从 UEA 毕业的，而且他也在上海生活过，他写了一部小说是以上海作为背景等等，这个在中文世界里面介绍的不多，我们来了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些东西，甚至还有专门结集的 ESEA 的这种他们叫做 East Side Voices, 有一个人这个组织这样的书，哎，我觉得这个又是给我有一些新的，里边还包含越南的甚至有缅甸的，对，我就觉得这个我们目前在中文就是包括哪怕是翻译引进我们都好像不太关注，他们都是关注比较白的或者说比较传统的西方的这些。
我还好奇当你现在已经在这里读了一个学期下来，你会觉得这种英国它的创意写作的教法和你原来的预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或者说有超出你意料的让你觉得失落的部分吗？
我觉得哪怕是英国的本土学生他们也很惊奇的发现实际上是没有怎么教的，
他们原来也是学文学的吗？
有一部分是学文学的，
但是原来他们之前的学校是教的吗？所以他来了这里之后觉得不教很惊讶。
我们可能没有人是本科就学创意写作，虽然他们这里本科也有创意写作的，但是好像我们没有人本科学创意写作，那如果你本科学文学，那文学本身其实是一种批评嘛，有点像社科的那种教法、嗯、那所以就是说大家可能以为就是说这个
还是会有 lecture, 然后老师在上面讲、啊、
对对对，但其实这个是一个以 workshop 为主的再加以阅读，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甚至学生似乎还想去就是组织过一个集体的一个反映意见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好像也发现也很难变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见，因为究竟要教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当然老师也收到了一些反馈，他们增加了一点点元素，比如说什么螺旋的结构啊，其实某种上左右也是结构分解，就结构好像还稍微能教，至于到什么句法到底叫什么，确实是一个很因人而异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我不知道小说里面怎么样，但反正至少我们现在是这样，但是我听我们小说的同学他们也是没教的，就他们的甚至 workshop 时间还更长，他们一篇文章一篇自己的作品要50分钟来分析，我们只有25分钟，20到25分钟。
这个分析指的是他讲一下自己作品为什么要这么创作、嗯、然后大家给他提问题给他反馈吗？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相信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的，实际上这个作品就是提前大概3-4天交上来
发给大家
所有人看、嗯，开始老师会问作者你讲不讲，作者很多时候是选择不讲，
我不讲，大家给我提意见，
对对，然后这个 workshop 的过程中有分说作者能不能及时回答和不能及时回答，我认为不能及时回答是更典型的，就大家先将讲完了你再来回答，不然你会显得中间不断又打断又来回，显得好像你又在 defend 自己啦，怎么这样就是这种他们
让作品 defend 的他自己不要我作者来 defend
对就是反正一圈都讲完你最后再来 可能有个总结说你有什么也想说的，这个就是一个 typical 的一个 workshop 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完全也可以这样去操作。
你在说的时候让我想到李玉云，他说他在教写作的时候，他现在做的事情，他会做传道授业解惑当中解惑的那一步，他觉得传道和授业其实是没法做的。因为学生也不一定需要。他的这个说法就其实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我如何去使用我的老师。因为我自己感觉我在 studio 老师的风格他就是自由随性的那种。就你不能指望他在课上给你讲一个非常结构化的按步骤怎么做的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我会去问他问题，如果比如说他没有时间再继续回答我了，但是我的惑还是没有解掉的情况下，我就会去找其他不同的老师来问。我自己觉得在这边的学习它非常取决于你自己对这个东西你有多想学，你想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问题你去解决问题。我最开始就是来 UCL 的时候有一个蜜月期，我当时会觉得这个学校就像哈利波特里面的有求必应屋，你有问题就会遇到解答。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好像这个 fantasy 它有一点破掉，就是因为你发现其实老师他们也有自己的时间来忙，就也不一定会去回复你的问题。但是我后来又进入到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会觉得你不需要只是说问你直系的老师，你可以问不同的老师，
你
也可以问同学，就是你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用。以及我之前跟一个在 UCL 学艺术的朋友说，他是学做动画游戏嘛，他就说哎呀，就是我觉得 YouTube 上面的那些课教的其实比我们老师教的好，就讲的又清楚又明白，那些动画怎么制作啊。我就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一方面会觉得读这个书有必要吗？我的同学里面就有人读着读着就退了，就觉得大可不必。我自己也会觉得我现在退其实也不是不行，但另一方面我也会觉得它有点像给了一个我强制学习或者去做这些事情的一个环境。以及就像你说的，就你会从同学的身上学到很多。我也是，我会觉得同学的作品给我最多启发。我这学期有同学他们需要拍摄一些东西，也会找人帮忙，如果我有空我就会去帮他们做一些拍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这个学到的远远比我在课上那种我们也是 workshop 的形式学到的要多，因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刺激。你会发现哇，他的这个能拍好到这个程度，那我可不可以试一试。
对，因为我以前就是来申请 UEA 之前，我就是报了一些短期的写作工作坊，那些收获也很大，但实际上你就很难长期持续嘛。如果你要找到长期的跟你一起持续写作的一个 cohort， 又特别是在英文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可能目前这个只有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了。他们英国人能读 part time 那也可以，对吧？但是至少你得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固定的学位。如果你要从这种社区啊，就像王邦老师，他很可能在他的家在目前在英国的家那旁边找到一个这样的群组，那可能还不错。我还没去参加过，我在伦敦还没找到一个说 local， 然后也不断的跟他们一直在那写。而且我相信这种少了一点学业约束，可能也多多少少会松散一点吧。我觉得就真的未必能够那么持续的让你保持这个东西。我们毕竟是在第二语言的环境里，我们也不是这里的人，你能找到一个这么紧密的，大家还是真的蛮真心实意的跟你提意见等等的，更不容易。可能真的学费大多数其实就是
学费大部分其实应该付给我的同学。
对。
那我也好奇对于一个母语它不是英文的写作者，如果是想在英国出自己的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你有了解吗？
英语出版它这边跟中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实际是又有经纪人的，就是又有 agent， 哪怕有时候你的作品都没写完，你经纪人有些都愿意签你。那有了经纪人之后，他就会帮你去跟所有的出版社去谈。这边 80% 的出版都是这样子的，当然有一些小的独立的出版，那如果你，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又是外国人，又是这种跟他们母语不一样，你跟小的独立出版我觉得也很难去直接的上。所以现在大多数在这边能出书的华人作家们都是有经纪人的，而且本土人也是一样，大多数都是有经纪人的。
那这个经纪人比如说你要出书，经纪人怎么发现你呢？ 他是去，比如说去你们学校来盯梢，看哪个学生比较写作是个好苗子，我来签他。
这个学校就是大家每年五六月会有一次这样的活动啊，其他有些创意写作学其实也会有的。这个就可能也所谓说是你读这种学位，他给你一个 bonus， 但我不知道具体会怎么样。但是其他的大多数人都是会自己去找的，就是说，因为这些经纪人都是在都有网站的。大大小小都有网站的，你就自己去介绍你自己。我们课上都会介绍说你如何去写一个你介绍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课它也挺好的部分，它会让你了解这个系统它是怎么玩的。
但其实你不上这个，你去买本书，它也介绍了。我有一本叫做什么 Writers 的 Yearbook， 里面写的可清楚了。其实下面里面还有那个做过经纪人，还留了电子邮件，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留他。就这边很多公共资源其实是有的，就是所以得通过经纪人去做这个事儿。而且这边说实话，出书，你能得到的稿费啊什么的，也比较一般的。如果你是没有说大卖的话，那它是 cover 不了你的生活的。但是每个人这里的传统又哇，如果你能出书，这边有大小的各种奖，就是这种成就感是很高的。所以使到那个，就是说这里的人觉得哇，所以这个缪斯的这种分量之高，使这里的这个写作者去做点其他什么端盘子啊，做点什么谋生的工作，觉得很正常啊。因为你看，我总归要生活，那只有你保持有那个创作，人家仍然是尊敬你的。但是你想，如果中国一个人说我为了做作家，然后我平时还去麦当劳打个工什么的，就人家就觉得你特别失败，都已经觉得你干嘛非要选一个这么的 hard 模式，或选择一个很书呆子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同的 mindset。
就我自己会把写作就看成是养猫，我养猫不指望这个猫来养我，我得养活我的这个猫。然后你刚才说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之前问我们老师，我说，你在英国做这种独立纪录片导演容易吗？或者说如果我们想做的话容易吗？他说哇，那超级难。他说要不然你以为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教你吗？还不是为了赚钱养家。
对啊，能教书的都已经算很好的工作了。
但是我也不讨厌教你们，教你们还是有乐趣的。
对啊对啊，
好的好的，我知道
你这句是刷盘子的已经好很多了，对吧？我觉得比起刷盘子那些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好像有一个创作者去做这种事情，其实对社会环境对他不是很友好的，家里啊什么的，对吧？
你在过去三年当中，你的观念或者做事的方式有发生过重要改变吗？而且你会觉得这个转变你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还蛮好的，你可以讲一下以及这个转变它是由什么触发的。
这三年里边最大一个转变，我跟我太太也说，跟一些朋友也说，是我从新闻人格转到一点点的文学人格。因为我原来我就是读新闻本科出身，第一份工作做新闻，虽然后来没有在媒体一线，但是包括从做三明治啊什么，很多时候是认为是一种新闻理想的延续。其实自己还算有点，就是说觉得这里边还是有一定行业的它的荣光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现在其实对新闻的反思多了很多，我自己也从这个人格退出来。我不是说新闻就失去了他的荣光，新闻如果说他失去了荣光，他确实有很多他不是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外部环境的原因，特别大家都知道的很多原因。但是新闻如果从这个产品形式、作品形式上来讲，他确实也碰到时代巨大的挑战。原来新闻很多好的东西，它是通过机构化去产生的，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大的媒体提供了那些写作者相对来说衣食无忧，又出了有事还有一个领导帮你担着写条子啊，这的这样子电视台这种都是多人配合的一个东西。而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大家也不用那么机构化的声音，大家都是反正听听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碎片那个人碎片的，这样听自己去判断 KOL 等等的，那这个是不是他的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新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多血质，就是很像我原来就的身上的这种白羊的这种气质，就是又逗嘛，又跟
白羊呀。
我的太阳不是白羊，但是我星座里很多白羊，所以我很多白羊的，就是多血质、好动、冲动，想跑得比别人快，想跟人竞争，这些东西固然很快意啊。
就要第一个发出来。我原来做新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头疼，就是第一个发出来又怎么样？这件事情大家不是还是会知道？
就是固然那样，好像有点快意江湖。 如果它对社会有推动，那是有帮助的。但如果社会都不以你这种方式作为推动逻辑的话，你其实这种东西也没有意义，因为在本身的作品价值上，我认为它是不如文学的。
但你说的这个是只是针对国内的情况说，还是说你觉得全球都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全球也都是这样，只不过说他们这边的一个体制使他们新闻生存空间还比国内好一点点，但是他们也面临很大的问题。我现在看英语的这些新闻的作品啊，我觉得大多数从长远的价值来说，它确实不如文学，或者说跟大众的对话的程度上来讲，你这样现在国内的一种新闻人啊，为什么感到失语？因为他们跟大众对话没有基础了。因为现在跟大众对话更多的是那种 KOL 啊，这种个人的东西。原来那些新闻人，现在的大众其实没有受过，如果你没有受过南方周末，受过那些当时那些熏陶，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又有新闻，为什么又有这些东西。但是大众对文学，我觉得这个传统一直是存在的，
人类围着火炉听故事的天性就是绵延了亿万年。
对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哎，那很多事情实际上还是慢一点，就像刚刚说的，写的藏起来一点，更多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比好像你要去主张什么，你一定要抢着告诉别人什么。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它也是，比如说我知道，比如说我现在拍片子，有朋友会跟我说，你这个片子里面还有一个拍摄对象正对着镜头在哭。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这么拍，我要不会拍他侧面，会把前面哭掉眼泪的片段都剪掉，只留一个他擦眼泪。他觉得这样是更含蓄的。我一方面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我是舍不得删的。我就会有一种可能我之后是会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更含蓄的状态，但是我现在还没到。那我就接受，我现在我还没有积攒到那个自信，那也许我以后作品做得越来越多了，我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自己的表达更有自信，我会发现哦，其实不用那么用力也能打动观众，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做出更长的作品，但现在我还做不到。就我能理解
你比我年轻很多，所以我才近三年才开始去悟这些转变，而且真正的转变有可能这是今年才开始的。我现在对文学的拥抱，包含就是三明治现在在做让每个人写自己的那段故事，更多还是以从文学的角度去的，并不是说一个人把自己写的像新闻的东西，像特稿的东西去发布，我觉得是一种就更接近这边的 memoir 这种写自己的事情的文学形式。
你们做的事情还给我一种心理学的感觉，因为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疗法，它是叙事疗法，它让一个人从用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视角去重述整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原先那些碎片的可能没有看出意义的事情，可以有机会被它重新串联起来。当人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去赋予一个自己能够理解的意义的时候，这件事情之前对他造成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消化。我自己在看你们发的那些文章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人他在作者后记的部分会讲，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心结被解开了，或者重新回看了理解了过去。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之前台湾出过一本书，好像是叫故事疗愈还是什么。
对对对，以我们目前的作者刚刚说到动机来讲，可能有一半是出于这个心理这方面的需求，有一半是出于文学上的追求。我觉得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就是说对于大众来讲说，哎，我每个人要来对文学有追求，那其实不是一个很多，因为社会的正向鼓励不多嘛，因为一直还是把文学素质高格为一个好像只有少数部分的俱乐部在那弄，那大众你写个什么劲儿，你反正你也写不出什么名堂，就是中国人很用实用主义来打消人家的一个这种去做一个事情的尝试嘛。那所以就说我们这些作者其实已经很难得了，就我说你还是有这个文学上的一个追求。那另外一部分他们在心理上感到难受啊，感到需要去理清楚的时候，就很自然他诉诸于文学。文学就是一个你最好的诉诸方式，你有时候你也是通过看别人的文学啊电影啊等等，那有些时候你确实是通过写自己的对你这个有帮助，那这两者就走到一起。
就真的特别好，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三明治这个公号。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子欣。
谢谢亚军。
欢迎您在小宇宙和苹果播客平台搜索和关注辛弃疾，您可以留言发表您的评论，您也可以在公众号 ThinkH 辛弃疾找到关于节目的文字推送。同样也请您关注三明治这个我创办了10年的写作平台。我们下期再见。